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中期选举重头戏系改选参议院约三分之一议席同众议院所有议席，届时众议院嘅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嘅35个席位将进行改选。随住美中关系嘅进一步恶化同北京越嚟越咄咄逼人嘅姿态，中国已经成为2022年中期选举竞选活动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字眼。有消息称中共正是试图干预这一场中期选举。根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一的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的官员表示，他们注意到共和民主两党的选举中心都可能受到中共黑客的攻击。FBI 表示，目前还没有监察到黑客行为，并提醒两党提高警惕。乔治华盛顿大学战略计划主任、前 CNN 华盛顿新闻中心主任弗兰克·塞斯洛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来讲，中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安全威胁，不仅仅是一个竞争者，而是对手。这一种论述越来越强，而且两党都是这样做，国会的中国法案年年增加。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五年，国会有关中国的法案直线上升。在2017年之前，每届国会提出的有关中国的法案大概在200到250个左右徘徊。自2017年起，这个数字直线上升。在上一届国会，有关中国的法案大约是639个，而这一届国会这一个数字已经超过700个。拜登政府最近通过了几个有关中国的重要法案，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关键能力防卫法案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另外，民意调查机构皮丘公司今年的数据显示，有 82%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538民意调查网站的最新报告显示，共和党约有 70% 的机率将能够重新执掌众议院。政治风险公司欧亚集团的阿什顿说，共和党如果成功重掌众议院，他们将更加着重对台支持，采取铁腕手段保证美国技术不会流入中国，以及切断美国对与中共政府有关系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美国史丹福大学和前美国国务卿莱斯对谈时，被问到美国对台政策。布林肯表示，数十年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对台政策是坚持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事实上，直到最近，这项政策都十分成功，处理得宜且避免冲突，亦都让台湾人民真正繁荣，不仅受益于自身的生活，亦每日为世界做出好多贡献。布林肯指出，但近年来北京对台态度发生变化，与其坚守以积极方式建立起来的现状，北京从根本上认定现状已经不能接受，决心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统一。如果和平手段行不通，就采取胁迫手段；如果胁迫手段不起作用，就可能采取武力手段来到实现其目标。这个就是深切破坏现状并造成极度紧张的原因。他还说，这个不仅是美国关注的议题，亦是世界各国深为关注的议题。每日通过台湾海峡的商业交通对全球经济有巨大影响，如果爆发危机，全球各国都将蒙受损失。他以半导体为例指出，如果台湾产出因为危机而中断，全球将出现经济危机。因此，维护台湾和台海和平稳定，确保和平解决分歧，对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事关重大。布林肯向北京喊话，说希望北京能够重新看到和平解决分歧的好处， 不再采取胁迫甚至更糟的武力手段。他亦都重申美方坚决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布林肯还提到美方一中政策不会改变，但其核心是承诺和平解决分歧。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变化，将为未来带来极具挑战的前景。中共二十大十六号在北京揭幕之际，一群香港民主示威人士、英国的香港人组织捍卫港人阵线，前往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抗议。一名在英港人更被拖入领事馆范围内拳打脚踢。英国国会外委会主席海恩斯在推特发文力挺该名被殴男子，说内政大臣布瑞弗曼和外交大臣柯伟立需要紧急调查此案。被打的香港抗议者名叫博，最近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全身多处有伤痕。据有关抗议现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显示，领事馆门口侧边写有天灭中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等标语的抗议条幅。这一些条幅被中共领事馆人员扯烂。示威者表示，一位扯标语和参与施袭的银发男子是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画面仲显示一群男子围殴瞓在地上的示威人士，郑希元在一旁观看。抗议群众怒批中共领事馆人员在英国境内施暴，引起英国国安疑虑，并指英国警方应该做得更多。英国外交部称正紧急理清事态，曼彻斯特警察亦将进一步调查事件。英国首相发言人告诉记者，这一些报道显然令人深感关切。我知道曼彻斯特警方立即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我知道他们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因此我不宜就此发表更多的评论。有影响力的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在推特发文说，政府必须要求中国驻英大使正式道歉，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则说，这一件事显示英国的亲共分子有几大胆，英方应以法律惩治这一帮流民的首领。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暨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说，如果不追究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责任，香港人将生活在被绑架和迫害的恐惧之下。他亦希望英国内政和外交部调查此案，并保护我们在英国的人民。国会一个两党议员小组星期一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希望加强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美国媒体播放外国政府赞助节目方面的监督权。这一项新的法案是由夏威夷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茨、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和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艾舒提出，旨在赋予联邦通讯委员会更多权力，强制媒体依据美国政府的外国媒体数据库进行检查，以便更好地识别赞助媒体的身份来源。沙茨议员对此表示，外国政府不应该躲在空壳公司后面，在美国的媒体频道上资助那些传播错误信息和进行鼓动宣传的节目。布莱克本亦解释，目前任何外国政府都可以利用空壳公司在美国媒体播放由该政府资助的宣传内容，而这一项新立法将要求披露外国政府赞助的内容，来到保护消费者应获得的透明度。今年七月，美国一家上诉法院驳回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个要求，该单位曾要求媒体公司依据联邦数据进行检查，来到核实其播出节目的赞助商身份。然而联邦通讯委员会曾提出一些担忧，包括中共和俄罗斯政府一直是秘密租赁媒体播放时间， 在美国媒体播放自己的宣传内容。根据2021年4月敲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则中提到，如果外国政府实体直接或间接地向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支付了播放节目的费用，则必须在播放时披露该节目是由外国政府赞助。但是新的法案一旦通过，不会禁止播放那些由外国政府赞助的节目内容。根据劳工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代表杂货店价格的家庭食品指数较上个月增长了 0.7%， 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13%， 超过了所有消费品 8.2% 的年通胀率。专家表示，当前的俄乌战争仍然是抑制了供应的主要因素。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封锁了黑海的主要贸易通道，令到小麦和食用油的主要供应国乌克兰减少了粮食出口。另一方面，战争亦促使了化肥生产大国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放缓了化肥出口，导致今年的化肥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亦推高了农作物的种植成本。另外，供应链中断亦是一个问题。据农民和食品加工商报告，由于卡车司机、冷藏车和铁路工人的短缺，令到他们很难运输粮食、牲畜和其他产品。美国的粮食运输大约有四分之一要依靠货运铁路来到完成，但近年来大幅裁员，导致该行业的运作出现了困难。其他方面则包括极端干旱摧毁了种植业和家禽饲养场受到一些疾病蹂躏。今年的严重干旱已经摧毁了美国各地的一些农场，西部地区的农民受到了打击尤为严重，包括美国的坚果、水果和蔬菜几乎全部生长在这一些受干旱困扰的州，从而推高了这一类农作物的出售价格。另一方面，今年春天大规模爆发的禽流感亦导致家禽价格在过去12个月内上涨了 17.2%， 而其他肉类的价格涨幅较少。根据游说团体美国农会联合会的数据，在大范围的疫情压制了生产之后，火鸡胸肉的价格在9月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同比上涨了 112%。 专家认为，由于目前尚难判断这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何时会解决，因此通胀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